please ask. Okay, continue being recorded. Okay, 好的，那我想就是张扬，你就把两个问题提一下。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我上一次还是上两次上的课中间有一段吧，应该是把它逻辑上把它补足它，讲清楚它。我觉得这是好的。那我想张扬，你还记得你两个问题吗？你提
记
吧。
得。
啊，你先说，
好的，
一样一样
第一
说。
个问题是，罪是由教会来捆绑和释放，那这些罪包含哪些？是所有的吗？心思意念以及言行当中，无论大小，无论是指对个人有影响，还是对于周围的人、对社会会有影响这样的罪。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自己的，在10多年前，我犯了很明显的、很大的罪。那当现在我已经不在当时的教会了。当时呢，有一位传道人为我祷告过，但是当时我的信仰还没有复苏，自己处于一个很糊涂、很混沌的状态。那几年之后。我信仰苏醒了，那我有独自向上帝来祷告求赦免。这样做是不是不够？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向牧师请教。
好的，一样样来啊。这里边呢，就牵扯到几个范围。第一个是 individual 个人的范围，第二是教会的范围，第三是个人与罪的范围，第三项是个人与罪及教会的关系，第四呢，就是个人与基督的关系，第五呢，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就分这几个结构来谈吧，呀，那怎么谈呢？先从 definition 上来看，首先呢，张扬你要知道，就是，马太福音18章18节这里边讲的那段经文就是我们的依据了，就是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大概这么个意思。那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指的他特别指的是教会有一个权柄，教会有一个就是代表基督在地上，好像是个大使馆的这么一个比喻吧。那大使馆可以签发签证，你可不可以进入美国呀？可不可以进入中国呀？可不可以进入法国呀？进入哪个国家？他大使馆就有一个在 gate。在门口，在大门那里呀，做一个看门的这么一个工作，教会就有一点像是这样的工作。那如果一个并不满足基督心意的人来到这个 gate 的时候呢，那教会会把关的啊，这是第一个，教会有一个权柄。第二呢，教会与个人之间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什么叫一体两面呢？第一，它是恩典的关系，就是当弟兄姐妹犯罪，然后这个罪对个人的缠绕，人从理论上来讲，人是没有一个能力去胜过罪的。那这个基本前提，张扬你要知道，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 individual。他是没有能力胜过罪的，所以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有一个假设，就说人是可以胜过罪的。我们有一个假设，其实是一个虚幻的假设。任何一个个体的人，他是有能力自己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就胜过罪的缠绕，胜过罪的捆绑，其实是没有的。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问的很具体，是不是大小罪我都得跟教会报告一声，然后教会按照某一个程序赦免你了？这个也不是，啊，不是那么死板的。但是我们先把理论上讲完了，再讲实际操作。理论上讲，从形而上的角度讲，任何一个个体都没有能力自我赦免的。基督是可以赦免， 毫无疑问，基督是可以赦免。那么个人可不可以自我赦免呢？个人是不行的，基督是可以的。但是基督赦免罪，他是不会 bypass church 的，他不会 bypass 叫做他不会他不会越过教会的。因为基督他透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他呢？他是透过他的身体来表达他的。然后你看那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一段经文是在教会的背景下讲这段经文的，它不是一个单独讲个体和基督这个脑袋的关系。这就是我跟你们说，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教会的肢体，它其实它没有一个能力自己就好像单独跟头打个招呼，它罪就得赦免了。这是不真实的，这是一个伪命题，不真实的。那么这个是形而上的啊，就是基本上的理论上观念上是这样的观念。那么具体的执行上呢，怎么样做呢？那你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就有一个不好的意念，比如说我生师母的气了，那我就可以马上跟主啊，我错了，我跟师母生气了，主求你赦免我。那你说神会不会赦免？会的。那为什么会赦免呢？那你听我下面的话了。第一，他有赦免的权柄啊。第二，我一直在教会里啊，我没有离开过教会啊，我一直是教会的一个 member， 我一直是教会的一个会员，我一直是教会一个身体的一部分，我一直参与教会的各样的生命的连接与活动，所以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享用头，教会的头和基督的身体作为合而为一的关系，我在恩典中的。清楚这个概念吧？换一个情况讲，假如有一个不是牧师，是另外一个人，他从来不加入教会，他只是口头说信了耶稣，他从来没有教会生活，没有信仰生活。就像前些年从90年代开始在中国有一个现象，我们称为是文化基督徒。你如果是了解这个文化现象，信仰现象，你大概知道我讲的意思。就是在中国有一批人，他相当多的一批人对基督教很大的兴趣，他读经，他也祷告，他也做很多的不同的文章的发表，蛮多的。但是这一批人几乎没有教会生活，他没有成为一个教会的会友，他没有参与教会的敬拜，更不要说他是十一奉献，更不要说参加短宣福音的活动，更不要说他会来到团契当中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生命。换句话讲呢，他从来不在教会的身体里边。然后他就说他凭他自己的一个祷告就可以，神就可以赦免他的罪。我说这是不真实的，听得懂的意思没有？我做的两个这个对比啊，假如一个人他没有一个肢体的生活，没有一个基督身体的关系，他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在一个教会里边去委身服侍奉献参与。你像我们今天这个门训，你如果是你是跟方兆阿姨讲啊，方兆阿姨我要参加教会啊，加入教会啊，哎，你加入会友以后，你门训也参加了，表明你是一个委身的信徒，你不是单单做一个普通的这个我知道了谁是基督就好了，乃是我要把生命也委身进去。门训就是其中一个委身度，主日崇拜啦，门训啦，甚至祷告会啦，十一奉献啦，或者参加教会的福音传福音的活动等等，这一些你是有生命的关系的。那也包括有事找牧师聊聊啦，对不对？ 有事找方丈阿姨谈一谈呢，有事找我们李倩谈谈呢，米娜谈就和你跟教会的肢体之间是有关系的，你是有教会的肢体关系和生活的，你是在教会里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上帝是给你有不同的恩典。这个恩典包括什么呢？我下面就要在这个前提之下讲这一个恩典了，就是你处理一件你自己个人的罪呢，不是必要每件事情都在教会里边公开、公布，然后让所有人知道，没有这个必要的呀。通常分成三个步骤，原则上呢，这个罪的影响度在哪里，它就公布在哪里。这个罪的严重度在哪里，它的曝光率就在哪里。啊，比如说在大概20多年前吧，20多年前某一个教会，我知道的北美有一个教会，他的牧师呢就跟当地的一个女性呢就发生性关系，而且保持的时间比较长。那然后。这个拖了很多年。有一天，他的师母去世了。师母去世以后呢，那他就要跟另外一个姐妹要结婚。那这个姐妹的姐姐就为这个妹妹就抱不平啦，就说你怎么能够跟我妹妹因为这个缘故一辈子没结婚呢？你的师母去世了，你不找我妹妹，结果你找别的女人。这妹妹就不说话了，妹妹还是对这个牧师很有感情的，就不说话了。结果呢，这个姐姐心里面不高兴，就跑到教会去闹，找他去闹。这个一闹就出来了，整个教会都知道了。所以那间教会那时候我还没来美国呢，后来那间教会呢就在会友大会上和整个北美的教会群里面就公开了，就是某某牧师怎么怎么样。那他是比较极端了，就是走到一个整个教会的受伤。后来我听他们教会弟兄姐妹讲说，很多弟兄姐妹很爱这个牧师啊，都哭啊，在崇拜的时候，大家就拥抱、抱着头在那哭啊、哭啊，哭得很厉害，好像连续几个月的时间，教会都低沉在一个地方，一个受伤的感觉吧，那就搞得比较，就是效果做得比较差了。后来他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执事啦、长老啦。一些一般的平信徒跟我关系都很好的，呀，他有一些牧师我也认识，那听他们讲也是支离破碎了，我也没有参与到其中，因为过了20、30年了，所以我想就是我对事不对人嘛，拿这个做一个例子来做一个教材吧，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就要公开讲，但是你说有另外一个牧师。啊，我不想拿弟兄姐妹做例子，我拿牧师做例子，我觉得会比较好了。拿自己这个队伍里边来讲，他就跟他的师母发生矛盾，打了师母一巴掌。那这件事很严重啊，但是呢，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就是他们夫妇俩知道，但是师母的这个情绪啊，一直没有过。他就找了教会一个长老，说牧师打了我一巴掌。那长老很成熟，他就在长老的范围找了两三个人，一个长老，一个执事，还有是他们牧师家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个会友，他们三个人就一起来帮助这个牧师，按照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的原则，就跟牧师谈。我们收到师母的报告，说你昨天动手打了他。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来看呢，觉得你是不对的。这个牧师一听，发现问题严重了，赶紧就跟几个人承认我错了，我的确动手失手打了师母，实在是不对的，所以我愿意悔改。所以你们如果愿意给我机会，我就悔改；不愿意的话，那得跟教会讲，跟会友大会讲，那我就辞职，我就不做牧师了，我就去麦当劳打工，这牧师非常可爱，很多想法跟我很像的，我也曾经讲过， 我要不去牧师，我要不当牧师了以后，我去麦当劳去打工去。这个话都跟我的口头语的很像。然后呢，那几个弟兄姐妹呢，一个执事，一个长老，一个平信徒，三个人呢就跟牧师讲，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的原则，我们来第一次跟你谈，你就承认你的过犯呀，那我们决定就是不在教会里边去公开处理。所以我们三个人会成为一个监督小组，会观察你半年，半年呢每一个月会找你谈一次话，也会找师母谈一次话，看看你对师母的态度啊做法有没有悔改的样式。如果经过半年这六个月你都一直对师母是好上加好，并且有悔改的样式，那我们就在我们这个委员会里边就 cancel 了，就取消了啊，因为你是主任牧师啊，对不对？在你的上面没有其他的人了，所以我们就会回头也会向你报告。你既有这个权柄，你又有被权柄，两样双重的机会。你有一个接受弟兄姐妹是否可以被管教和处理的权柄，你也有一个同时被管教的权柄，你是一体两面的。后来这个委员会呢，就守足了教会的规矩吧，就是没有在会友大会上报告，就在一个小范围里边就把牧师这个错呢给处理了。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这个罪影响到哪里，那处理度就在哪里，不是必须要搞得人人皆知。假如这个牧师还是有悔改的样式，神还会继续使用他今后讲道啊、传福音啊、辅导啊。那如果一下跟会友大会讲了，那可能这个牧师就很难再服侍了呀，就可能要离开了。因为只要跟会友大会一讲，那是七嘴八舌，通常牧师很难在这个教会里继续服侍了。这是一般的情况中我们可以所预见到的，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比较小的范围。那如果再小一点的范围呢，就是可能我跟你说说着说的话情绪上来了，有一句话说的不合适怎么办呢？那比较好的就是两个人当面讲清楚，啊，对不起啊，我那天有血气，我跟你说了这一句话，请你原谅。那如果他接受原谅了，那就过了，就算了，谁也不要讲了，你们俩就讲好，就以后不要再犯就好了。除非以后再犯，那当中两个人当中会有一个人去把这个圈子往外扩大，邀请另外一个弟兄姐妹，执事也好，长老也好，平信徒也好，去再找他谈呢。谈的不行，最后交给教会，教会还是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这个原则，对不对？那当然处理的情况也是比较五花八门、多种多样。那有一些是个体的，有一些是就是影响范围很小的，但是也包括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啊，跟你分享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类似，不完全相同，接近的一些情况。我认识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呢，她在很多年前做了一件不太好的事情，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就她自己知道。她当时跟教会的一个领袖吧，一个执事好像谈了，那个教会执事为她做了个祷告，这件事就过了。然后这个事压了她十来年，她都觉得重担很重，压在心里，晚上睡不着啊，心里面想着难过呀，觉得亏欠呢，很难恢复跟神的关系。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他虽然他所犯的罪在加个引号在黑暗中，他所处理的时候呢也是在黑暗中呀，加个引号的不完全呀，因为他那个时候也跟你也有点像，就跟对教会也不太认识，对主也不太认识，对圣经也不太认识，有一种迷茫的光景， 当中，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生命有搅扰，撒旦没有放过他，他自己的生命仍然还有破口。这个破口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讲不清楚，你要慢慢去发掘，慢慢去发现。但是有一个 symptom， 有一个病征，征兆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心上的担子没有卸下来，可能跟你也会有些接近吧。就是你每个人都知道的，如果你这个罪的这个缠绕没有过去，他就一辈子在那里呀。那这件事是说明什么意思呢呀？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是好像是教会捆绑了他才受捆绑，其实这个是没讲清楚。教会的原则其实目的是一份恩典 为出发点的，目的是为了释放你。2004年，那时候我来美国的第一间教会处理一个教会的弟兄执行教会纪律，他没有接受教会纪律的管教，而且赤高气扬，飞扬跋扈，扬长而去，就离开教会了。然后跑到另外一家教会呢当执事，另外一家教会听他 偏听偏信，听他一面之词，就没有来我们教会 consult， 就是问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今天都没有来问呀。但是你没有来问，你顾了人情，其实你是把这个弟兄给害了。这个弟兄自从如此这般轻慢基督，然后不把教会放在眼里，他就自我被捆绑了。这将近18年的时间走过来，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个弟兄的生命，他其实过得蛮可怜的。他和他的一家都在一个捆绑中。从04年到今天，他们家基本上没有笑容，一家人呢没有笑容，没有笑过。当然原来那个弟兄也笑得不多了，那姐妹有的时候还会有笑容呀。从那以后他们一家没有快乐，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呀。最近吧，他们教会 有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他的一些光景，我听起来也是蛮心痛他，也是觉得蛮可怜的。本来那一次教会是很想释放他，很想帮助他，结果他就这么扬长而去，他不接受教会的管教。其实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弟兄，我说当你接受上帝借着教会给你的管教的时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明耶稣基督借的教会对你的管教是在表达耶稣基督对你的爱。神所爱的才管教啊，神不爱的就不管教了。我的现在的问题不是神不爱你，是你拒绝神的爱啊，包括管教。如果一个人有机会被教会管教，那是一份莫大的恩典啊。所以我就鼓励你，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态度是主动要求教会能不能给自己一个管教，以至于表达上帝的爱。这是一个信徒当有的一个态度和正确的观点啊。只是我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好像被管教了是一件丑事，是一件很羞羞的事情，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其实恰恰错了，能够被教会管教，那是表明上帝对我们的爱，爱到何等的长阔高深的地步啊，才会有这一个管教呀。所以面对管教的态度应该是坦然无惧，应该是欣然领受的态度，那才合适。结果那一个弟兄他不肯接受教会的管教， 扬长而去，还从教会带走了一批人，去到别的教会去，你还制造分裂。所以他不知不觉在神面前，就因为他的血气的缘故，他犯的罪是蛮重的。他今后要跟神交的账吧，我也在为他担心呢，也在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求神宽恕他。呀，这说明什么意思呢？教会的捆绑有主动的，有被动的。像他的情况呢，就变成被动的捆绑他了。教会给的就是被动的捆绑他了，没有给的任何的纪律处分。我们本来是想向他宣布说，想停止你3个月的圣餐，这3个月呢，你来接受牧师的辅导，过了就过了。本来是想这样子，结果他不接受，他就走了。那他可以在教会纪律上不沾边就离开了，但是他被捆绑的这个事实呢，就造成了。因为他的教会这里没有处理干净啊，没有处理好啊，他就走了。他以为离开了 A 教会去到 B 教会他就可以逃避，其实他逃避不了的，这个捆绑一直在的，一直会停留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你这一辈子一直活一个捆绑，被罪捆绑呀，也被教会被动的捆绑呀。好，教会除了被动的捆绑，也会有主动的捆绑。主动的捆绑包括什么呢？你犯了罪，教会说好吧，就停止你一年的圣餐。这一年要观察你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如果你真心的悔改，一年以后就宣布一件事情，对你的纪律处分结束了。那遇到这种情况呢，遇到停圣餐的这种情况呢，通常要在会友大会上宣布了。呀，这种对他来讲是最好的。对他来讲是最好的。但是不是必须，也看他的态度。如果他的态度呢是谦卑的，接受的，那教会可能会考虑就在同工范围里边知道就好了，就不要在会友大会上。但是如果他的态度非常恶劣，在挑战，在悖逆，在不顺服，那就公开了，就让整个会友大会全部人每个人都知道。那目的也不是别的，乃是让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机会来帮助他，为他祷告。因为说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牧师一个人已经帮助他已经不足够了，可能要2个人，可能要10个人，可能要所有人。目的都在这里，就是公开的程度是看他的需要。他的需要如果到达一个地步，是需要更多的人去为他祷告，那就公开了。这是主动的管教的一个原因，缘由是看这个需要。呀，所以一切所谓的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嘛，就是一个人你犯了罪以后有没有一个谦卑悔改认罪的态度，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那其实你或者在教会的被动管教中，或者在教会的主动管教中，都在一个捆绑中，其实你是不得释放的。那关键你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了，也问问你的心了，你的心在哪里？就如果你的心一直还感觉到受捆绑呢，其实教会是一个机会帮助你得释放的一个恩典的机会了。在你面前，你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看看你要不要去领受教会给你的一个帮助，一个恩典的机会。那通常这个过程第三步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教会处理，行政处理，不是的。其实这是一个辅导的过程，这是一个 counseling 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恩典的过程。通常在我过往的经验来讲呢，都要5到10次的辅导。那这样的情况最好啊的情况是5到10次的辅导，它才能过去，不容易过的。 你不要以为罪的捆绑容易过，罪的捆绑相当不容易过的。罪的捆绑有一点像是比如说就是吸毒啊，就是抽烟啊，酗酒啊，上网啊，网瘾啊，或者是其他的瘾啊。其实罪从某种程度上呢，它就是一种瘾。罪某种情况它就是一种瘾，自己没能力过的。你要吃饭好像吃饭也变成某一种瘾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人吃饭其实也是罪的一种瘾，就是你控制你嘛。中国人是民以食为天，不吃就不行了。我们当中肯定也会有些人饿的时候就受不了，非要吃饼干，有没有？难免都会有。那某种程度上好像是身体的软弱，其实也是一种瘾啊。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渐渐的让自己的生命不是那么的需要吃饭，是可以不被饥饿这样东西全然的控制与捆绑的。昨天晚餐前我就经历了好像十来二十年都没有经历过的一种饥饿感，好饿呀，好想吃饭呢。昨天中午，不是晚上，昨天中午我饿得不得了，饿得浑身两手就发软。哎呦，我说我怎么会染上这个病呢，饿得不得了。后来昨天我就让师母呢在地里边就是挖了几颗菜，我种的那个奶油白菜嘛，我说你挖几颗菜吧，挖几颗菜出来炒一炒就吃了。我吃了几颗菜烧好一点垫吧。那我昨天就比较警醒了，昨天晚上回来以后呢，我就一直在问神这件事情，我说我怎么会有一个恢复十来年前的一个被捆绑的一种感觉呢？因为我已经很多年就是吃饭和不吃饭不是那么必须，可以相当长的时间不吃饭，有个三两天呢，一个礼拜呢，21天呢，甚至40天，可能都有可能就不吃就不吃了，喝点水啊就过了。就是当然现在这个身体，我糖尿病啊，高血脂高这么多可能不一定行，年轻的时候是可以的，现在可能我猜身体上可能有一些软弱也不一定行，但是看神保守了。我也在想未来的某一个时候，我想再恢复进食能够恢复的长一点的时间，但是医生让我不要太长，因为我的血糖一低可能会出状况，他跟我提过这个，我问过医生，我说我以前是一直有进食的习惯，他现在尽量避免，他也劝我尽量避免，我说再看吧，再看到时候我会跟医生谈一谈，可能喝一点流质的东西，牛奶啊，比如说这样东西，一些营养的液啊，就是尽量吃的简单一点，尽量不要被食物所控制。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呢，我想基本上也解决了你大部分问题了。你还有问题问吗？张扬。
我明白了，谢谢牧师。
你的问题都包含在里边了吗 ？OK 了、
已经找到答案了。
Okay.
谢谢。
找到答案呀。所以你有，假如是你个人有什么需要，那你就记住，牧师这里一直是 open the door for you。OK， 开的门给你，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来找牧师的。OK。
来呢，谢谢。
那你也，你也申请加入教会的，也是教会的会友了。那你可以跟高传道跟方中阿姨多聊聊呀，那有什么需要我们给彼此配搭好不好，这样呀。
好，
我想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呀，也是一个我想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神一定会今后在你的生命当中去使用你，祝福你，恩典你，好吗呀。我为你做个祷告好不好。
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张扬姐妹，我们现在满心的感谢主啊。你让她大概在一年多前吧，就在新西兰那个门训班里边就参与，也有认真的学习做功课， 但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突然间就 disappear 了，就好像是一个浪子似的，突然间就离家出走了。但是主啊，你的长阔高深的大爱就把他抓回来了。我想我们也经历到在家门口向远方望过去，等候着孩子回家，也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在这堵墙外在等你，我站在墙外等你，期待着你的回应，结果看见张爱姐妹回来了，而且带着恩典回来，带着释放回来，带着悔改回来，带着上帝你给他的大爱回来。我们就献上感谢，主求你就继续的加添给的力量，你帮助他，与他同在，让他跟我们呀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更加是张扬姐妹的主，张扬姐妹的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相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的，那这个题目我们就算过，这个很重要，这个题目。那就问问其他的弟兄姐妹了，关于这个范围有没有问题要问呢？张扬，谢谢你，今天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你看，这补充了一个空白，我觉得非常好。感谢主。那问一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谁想在这方面再多问一些问题？我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牧师，我问了一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食物对人的捆绑，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被食物有很大的捆绑，所以呢我就也是想要去脱离这种捆绑，但是我好像做错了，我所做的呢可能不是更多的是去祷告，去求神带领我，而是我试图去改变我自己的饮食习惯，这些所以呢就想要请牧师再在这个方面多讲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圣经上面也有讲这个禁食祷告，我所接受的这个教导里面就是有讲禁食祷告有不同的一种呢，就是完全的禁食，就是除了喝水就什么都不吃。然后还有说以前的牧师教导过有一个叫做好像是但以理式的禁食，然后这个禁食呢是可以吃一些我记不清楚是说可以吃一些蔬菜还是说喝一些蔬菜汁，就是总的来说应该是会吃的比较少。然后那个时候牧师的教导就是说这个禁食祷告在现在对于我们的意义来说呢，就是可以把我们用来比方说做饭吃饭的这些时间和精力腾出来，因为可能人每天都会做这些事情嘛，但是呢透过禁食祷告呢就把这些时间精力完全的来就交托给神，和神在一起。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没有吃饭嘛，然后没有做这些事情，然后节省出来的金钱可以拿来为神所用。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祷告的时候，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会有除去了这种对食物的，就是怎么说我也不太会讲，就是可能是这种食物在人身上的这种捆绑吧，人就可以有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更加的靠近神吧，大概可能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我也会去尝试去做一些禁食，比方说我在主日的时候我通常就会禁食，但是我就感觉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然后也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果效。所以我想请牧师就关于这个对于食物在食物方面的罪和捆绑做一些讲解，还有对于禁食祷告这一块也做一些教导。 好，我问完了。
好的，谢谢啊。这个问题呢，最好是有一个比较全面和结构性的认识，不要偏颇。那教会现在目前的情况呢，对这方面其实教导的不足够，也线条不太清楚。首先我们要认识什么是食物。有没有一些圣洁的食物和污秽的食物？有没有一些关于食物的律例、典章、律法、规条？这个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最基本的计划。所以呢，我跟大家的结论呢是这样子：首先，食物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的恩典。人一出生就在伊甸园里边吃各样的瓜果蔬菜，吃各样的园中所生长的各样的美食吧，以植物为主的。那当挪亚方舟之后，那食物开始可以变成肉食，当然因为那个时候罪已经入了世界，所以无论是素食或者是肉食，其实都是上帝所赐给人类的恩典。这个概念不能不知道，你不能说把食物当仇人，把食物 当怪物，这个就不对了。所以要把食物当作上帝所给的恩典。那根据这一个恩典呢，假如我们当中有些美食家，有些大厨，有些对食物料理有心得的弟兄姐妹，他是应该引以为一个恩赐。你有借着做美食、做食物的方式去服侍弟兄姐妹，这是莫大的恩典。如果你在家里边能够把一家老小的食物的需要都给供应好，你是在服侍你的家人。所以不要把食物妖魔化，不要把食物这个丑陋化，这个是不对的。所以面对食物首先要引以为恩典。好，第二，面对食物也要引以为警醒。警醒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呢？背后的本质，我们从一个形而上的角度来看呢，它就是你一个人面对上帝和面对上帝所赐的恩典，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你的专注度是什么？这就是在解决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常有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可能是渴望得到上帝给的恩典，但是对赐恩典的上帝呢，无动于衷，这是蛮普遍的事情，对吧？主啊，求你让我买到一个房子啊，上帝就答应他了，把房子让他买到了。回头就把上帝忘了，结果他就把许许多多的活动呢，明明是上帝的时间，他硬要用耶和华的时间来做撒旦的事情，来做世界的事情，来做老我的事情，来做自己的事情，就没有把神当作一回事。他求上帝的恩典很多，但是他并不尊重上帝的时间。你该来敬拜的不敬拜，该来团契的不团契，该来门训的不门训，该来跟主在一起祷告的不祷告。就是你人很容易在这里滑入到一个地方，一个受试探的地步，就是我要恩典却不要赐恩典的上帝。这个是警醒的部分，特别是食物。我们每人去享用美食的时候，也容易被美食本身牵引诱惑。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吃饭以前要祷告呢？当然暴食症、酒瘾、烟瘾也是罪，毫无疑问。这个石英问的这个问题讲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警醒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单食物、烟瘾、酒瘾，乃是任何一件事情，我只是任何事情使得我们非他不可， 我们就在犯罪了，我们就在拜偶像了。所以我在我们家里边，我们两个孩子成长的时候，我就有条家规，这条家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的。我们以后这个价值观成为我们一家人，直到今天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都工作了，我们到今天还是仍然守住这个原则。我们家的最核心的价值观的家规就是，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必须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话呢，呀，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价值观，就是说，我们主啊，今天谢谢你给我吃这餐饭，但是这餐饭本身是恩典，它却不是赐恩典的上帝。所以我们面对赐恩典的上帝给了我们这一餐饭，我们要回头借着这餐饭将荣耀颂赞和感谢归给上帝。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今天这餐饭，我的满足不是这餐饭，乃是这赐这餐饭的上帝。我们的满足是你，唯有你才能真正的满足我，而不是你吃的这餐饭。这个观念是我们陌生的，我们不熟悉的，属世界人不会去看重这些观点呀，会觉得这个很奇怪的是，有饭吃都是我自己去劳动，我打工，我上班赚来的钱买的，凭什么跟你上帝有关系，对不对？你不认识上帝，当然就不可能去把荣耀颂赞归给神。但是当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气息呼吸都是神给的，你的聪明才智都是神给的，你上班打工的能力也是神给的，那你把荣耀颂赞归给神，难道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吗？为什么要去抢夺上帝的荣耀呢？所以我们谢饭祷告的意义是很大的。每当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包括，其实你在孩子在身边，你要包括几个内容：主啊，谢谢你今天把饭给我们吃了，感谢天父赐我饮食。有一首歌是我们教会吃饭前唱的，感谢天父赐我日用的饮食，然后是一粥一饭不容易，有此是主恩，阿们。这句歌词就代表着我们谢饭前要祷告的意义了。首先是我们感谢天父赐我饮食，我们有饮食要向上帝发出感谢的。第二个观点呢，一粥一饭不容易，所以这个恩典来之不易啊。这个恩典除了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份宝贵以外，其实也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所付出来的代价也是很重的，也是不容易的。一粥一饭是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做儿女的也要有一个感谢亲恩呢？感谢父母啊，为了养育我所付出的代价呢？为什么要有一个孝敬的心呢？也跟这个有关系啊。恩典是给，但是得到这份恩典本身也是不容易的呀。我们为什么会不容易呢？哎，这里面也有说到了。为什么不容易的首先的一个原因是，人类因为亚当夏娃犯罪而受到咒诅，你必汗流浃背才得糊口。所以当我们吃这一口饭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是一个曾经在亚当夏娃的罪被捆绑的人，今天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一粥一饭不容易的意义也是很重很重的，来之不易的。一个是神的恩典不容易，一个是我们的努力也不容易。所以你除了对神说一个感谢，你对提供你食物的父母你也当说一声谢谢啊，也是不容易的呀。荣耀颂赞归给神，但是你的感恩感谢与孝敬你该归给你的父母的。做儿女的不能忘恩负义的，也不能够说好像父母养育你吧，你 父母是觉得是理所应当的神给的恩典，作为儿女来讲就不能够因此就说自己是理所当然，你也不配的。你借着上帝的恩典，借着父母的养育，领受了神和人喜悦你的心，这是份莫大的恩典的。所以做父母呢，在谢饭祷告的时候要教导儿女认识恩典，你不教导他的一辈子都不认识，对吧？一粥一饭不容易，有吃是主恩。换句话讲，这句话反过来讲呢，没得吃是我们的理所应当啊。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我才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我一直从小到大我的优越性优越感很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小到大我没有受什么太多的苦啊，家庭出身的环境相当不错，所以呢衣食住行都比较优渥的一个环境，所以也是不懂得感恩的。直到有一天上帝来对付我，我那时候从挪威回到香港，在香港的剑道神学院读神学。那我们海外生的情况经济上都比较拮据嘛，也没什么钱就回来了。然后第一年我们连买饭菜票的钱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海外生呢通常是拿着饭盒在旁边等等着弟兄姐妹吃完了。当然大家吃都是用公筷了，不许用私筷了，然后把剩菜拿到后面去，然后让我们这些海外生排着队在那拿。那我这个我从小到大是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啊，那个传统观念很难过的。哎呀，这个难受的不得了，居然让我好像是讨饭似的要吃别人剩下的饭菜，当时心里边很难过这关。但是神借的那一段时间，差不多一年半年的时间，让我体会到一个真理，我今天有饭吃是我所不配的。按道理来讲，我应该是一辈子过该隐的生活，四处奔波，到处流浪，然后是不能得饱足的呀，哪怕是汗流浃背也是勉强得糊口的，这是我当有的生活，当有的生命应该是这样。我有一餐饭吃，其实从本质上讲就是我的不配了。所以有吃是主恩，没得吃是道理，是应分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食物的，我们都是不配得这个食物的，只是因为上帝给了这个恩典，我们竟然就得了这份丰厚优渥的恩典，有的吃而已。今天我觉得就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当中能认识到这个道理是相当不容易的。好了，这个谢凡哥我讲完了。那为了这个缘故呢，李倩你知道吗？人要有一个主动领受恩典，面对恩典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我们面对食物的时候呢，第一，不要有一个理所当然的想法，不要有一个你配得这个食物的这个伪命题，这个虚幻的概念，这不真实的。上帝有的时候他会在历史当中赐下一些饥荒的阶段时间和感觉，让世人晓得你并不配得饭吃了。其实接下来饥荒的概率很高的，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它是全世界第四大产粮国呀，所以接下来就是产生饥荒的概率是极高的，特别是非洲、埃及这一系列的国家，就地中海以南的这些国家，非洲为主的国家，产生饥荒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呢，他们的粮食基本上供应欧洲应该没问题。亚洲呢，你们也知道中国的粮食是不足够的，中国是只供应自己三分之一的粮食， 有三分之二的粮食需要去海外购买的，所以中国可以跟巴西购买，可以跟俄罗斯购买，可以跟印尼购买，泰国购买，但是饥荒一来，这些国家都把国门封了，不卖粮食。所以中国遭遇饥荒的概率也是有的，也是蛮高的。这一次会不会有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概率也是蛮高的。换句话讲呢，人生在世呢，总会有些机会遭遇饥荒。大家往往都把饥荒这件事看得非常负面，其实我是蛮正面看饥荒这件事情的。饥荒来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是不配有食物吃的。我们有食物吃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感恩？为什么不去珍惜？为什么不去第三样？我要想跟你讲的李健，为什么不去操练呢？为什么不去预备呢？呀，丰年的时候，你就应该储存粮食，你就应该训练你忍受饥饿的能力。在出埃及记，记得约瑟做宰相的时候，他就帮法老王出了个主意，他说你用七年的丰年的光景把粮食存起来，去应付七年丰年之后七年的荒年，灾荒年，颗粒无收的时候的那个灾年。就是说那个法老就听了他的话，就照办了。所以就是约瑟做宰相去操办这件事情，他就是说未到那个将要来的饥荒，自己该当有一个警醒预备的心啊。这个运用到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不一定是单单好像储存食物。今天很多人怎么样预备这个饥荒呢？多存点食物啊。当然多存点食物是个外因啊，是外部的环境，那为什么不从你内部去挖掘一下呢？你本来一个月你要吃三十斤粮食，能不能把它减到十五斤呢？二十斤呢？二十五斤呢？甚至减到十斤呢？然后这些简单的食物，我现在呢，其实在我这个现在所住的环境里边，有大概一点五英亩的土地，大概中国亩有九个亩。那我想这块地呢，我想今后那个 tiller 我已经买了，想把它变成一个，到时候撒个种子，就可以长出一些基本的菜蔬啊、粮食啊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作物来。甚至我的那个满山坡都是那个野生的荠菜，这个我都不忍心把它给去掉，它每年都长一大堆。所以我就想到时候把这个荠菜变成一个可以可栽种的一个这个环境，放在我的菜谱里面种。这个荠菜很好，很营养啊，去高血脂、去高血糖，很健康的一个东西。我正在考虑这个。那等到俄乌战争打到某一个地步，现在看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啊。这两天俄乌战争的环境让我们看起来蛮可怕的，就是俄罗斯已经到了就是黔驴技穷的地步了，等于是他跟四十个国家打，全世界人民在对付他一个国家，他蛮可怜的呀。所以接下来他放原子弹呢、化武概率是很高的，然后当然西方也不会放过他，但是这么一打，中国会不会参战？美国会不会挨原子弹？这都是不好说的，但是今后这个灾难一定有的，迟早会来的。你今天不预备，到时候你就措手不及呗。所以早做预备，早做预备，我的意思不是单单你要储备粮食，储备粮食会坏的，你必须有个再生的这个能力，一个是外部的，一个是内部的。我们今天就应该有一个面对食物的态度，就是一，你不要太贪婪，不要想着现在有的吃就尽可能的多吃，你上班的工资钱还足够买足够的粮食食物，你就任意的去吃。其实我们可以训练自己一个能力呢，尽可能的少吃，自己身体还可以健康，自己还可以去胜过饥饿对我们的捆绑。这个能力是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应该去训练， 不去训练这个能力，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可惜啊。趁着你今天还有东西吃，你赶紧训练，你不要等到以后被迫训练，那就是病态了，你就是真正的饥民了，真正的饥饿的子民了，很可怜了啊。所以不要以为你在粮仓当中不会遇到饥荒，会的。乌克兰现在就遇到这个情况了。当年你看一个圣经中的路德记，就是伯利恒也会遭遇饥荒的，伯利恒也是粮仓的，伯利恒是以色列的粮仓，但是呢，在拿俄米路德的年代，他遭遇饥荒。所以恩典如果不靠着上帝，它不是固定的，它不是铁定的，它有可能离开的。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你不要忘了，上帝说没有就没有啊！你不要忘了，上帝还有这个权柄。上帝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但是他也同时有一个权柄，他说没有那就没有了。他不命立，那这个都立不起来啊！所以你的一切，你要知道，人这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而心所对的方向就是耶稣基督的心了。所以当你了解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懂得如何预备你自己了。好，你现在我大概讲完这一部分的，就是你面对食物的态度，你应该是谦卑的、警醒的、感恩的，这三个基本的态度。好，下面讲禁食。禁食是什么？大家总是觉得禁食好像是觉得自己很属灵啊，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啊，属灵能力很强啊，哇哦，某某牧师、某某执事、某某长老可以禁食40天呢，21天呢，哎，1个礼拜啊，就不断的夸耀这样的人。但是当你夸耀他的时候，他所有禁食的果效就被你给拆毁了，你害了人了。不要随便去夸人，知道吧？要夸就把耶稣基督夸在嘴边。禁食是什么呢？李谦，禁食其实就是活一句经文，就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向自己人这个依靠的最大点发出挑战，就对这个食物发出挑战，说我靠的不是你，我靠的是赐你给我的耶和华。我再讲一遍，这个很重要。什么是禁食的意义呢？禁食的意义就是活一句经文，就是耶稣在旷野当中受撒旦试探的时候的那句经文。耶稣说，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口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语。所以你记住一件事情，禁食的本真是向自己生命当中依靠点最强的那一样，它可能是食物，可能是我的烟瘾，可能是我的酒瘾，可能是我吸毒的毒瘾，可能是我不得不到网络上去看黄色网页的那个性瘾呀，这都是瘾。所有这些瘾背后的本质都是魔鬼撒旦放在我们面前，企图来捆绑和控制我们生命的轨迹。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你要认清这个轨迹，同时要记住上帝的话语是大过他的，你是有盼望的。任何一个人只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有可能胜过各样的瘾，包括我们的吸毒的毒瘾，包括我们的酒瘾，包括我们吃药的药瘾，包括我们饥饿的恶瘾，也包括我们这个性欲的性瘾，也包括我们眼目的情欲的那个情瘾，也包括我们对物质这种物欲控的这个物瘾。你会发现我们可能会有些人就一遇到压力就跑到外面去买东西去了，所以购物呢往往会减压的，对不对？ 你去外面 你跟老公吵了个架，跟老婆发了个脾气，到外面买一个东西，哎，压力就没了。或者呢，钱或者不想花那么多钱，或者没那么多钱的怎么办呢？我不买，我到墨里面走一圈，哎，眼目的情也得到满足了。其实这都是我们的某一种瘾。记住有一件事情，如果你非做不可，那它就是瘾了，就是撒旦要给我们的一个诱惑，一个 捆绑。那么禁食其实就对我们的瘾去宣战，因为人民以食为天嘛，人没得吃了，你还别说什么别的瘾，别的瘾什么瘾都没了。所以就万瘾啊，食为先，就是这个吃东西满足肚子这个需要是人觉得是不可抗拒的啊。所以我们的进食呢，就在操练一种能力，就是你这个食物不是随处随在永永远远的任意的可以来控制我，不一定的，可能你控制不了我，当我依靠主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了我了。所以这个能力是进食的本质。好，这是第一个意义，禁食的本质，第一个意义。第二，禁食呢，它是能力的彰显。耶稣带着门徒从山上下来，下来以后呢，其他的门徒就对耶稣有点意见了，有点嫉妒了，你怎么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不带我们呢？你看看我们，你吩咐我们在留在这里，各城各乡去服侍人，跟人传福音，结果这些人都被鬼附了，我也按照你的吩咐去为他们祷告，他不听啊，这人根本不听啊，鬼也不听啊，我们都没能力啊。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一类的鬼啊，非禁食祷告不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你非要把你生命当中被世界、被老我、被撒旦、被魔鬼所缠绕、纠缠、捆绑的那一部分东西放下来，你才有可能去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去服侍神，否则不可能的。人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不配啊，对吧？所以，那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来找我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已经带着很多捆绑。你里边有嫉妒，你里边有纷争，你里边有苦毒，你里边有埋怨，里边有很多的怨恨呢、啊。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你为什么带彼得、雅各、约翰去啊？怎么不带我呢？好像我们就应该比他们更配，你带过去。你耶稣就没有一个权柄，仅仅带他们三个，不带我。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老板看中这个员工不看中你，看中你旁边那个小妹，哎，好像不提拔你，这都是你心里边会产生的怨恨，产生的嫉妒，对不对？教会也会啊，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呀，这牧师跟这么跟那个姐妹、跟那个弟兄、跟那个肢体这么好的关系，那么多而又多的使用他，就不用我呢，也会产生怨恨。Yeah, 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服侍，有一个弟兄，我到今天我还记得他，他呢一直不那么显眼，他一直是很低调，低调到一个地步呢，大家常常忽略他，去玩的干啥就没有通知他，就没有去跟他打着，忘了，他平常太不重要了，太不显眼了，以至于大家会忽略他。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他在教会的团契活动、出去玩呢、出游这些活动，他常常被忽略。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我说：“为什么我们在我以上三次教会的活动当中，我知道都没有通知那个弟兄？”那各种各样的说法就来了。哦，忘了。最常见的一种说，忘了是最容易推脱责任的一个。那也有些人说实话，他平常跟我们不合群，或者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太喜欢他。 那我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讲，我说你知道吗？我说这个弟兄啊，一句都没有埋怨，这个弟兄一句苦读怨恨的话都没有讲，但是他是一种无声的控告啊。你看看该隐把亚伯杀了，亚伯一句话都没有讲。耶和华说什么？他说你兄弟的血从地里边发出哀怨的声音，你没听到吗？所以不要以为别人不说话你就没事，你其实是被控告的。当你忽略你的弟兄姐妹，当你没有以爱心接纳你的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就犯罪了。可能这个弟兄生命不成熟，他会抱两声，他可能不说话。当他不说话的时候，其实你就有祸了，你就有罪了。所以清楚，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呢？我们处理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秽、肮脏与不配。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也不配得食物。当我们忍饥挨饿的时候，也当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在那个中国最早的一个城市是武汉嘛，因为那个武汉肺炎19年底开始出来，然后2000年二月份开始爆发的时候，其实最早的忍饥挨饿的是武汉人啊。你以为是别的地方，是武汉人。武汉人呢，那我不能替所有武汉人，但有一些武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是我认识的，当中有一些人呢，他们也挨过饿的，但是很好奇，他们不埋怨，没说话，没有像上海人的个性那么强啊，就是敲锣打。我没有说上海人没有这个权利，上海人同样当然他有这个权利，但是我说武汉人，当时不是武汉人，武汉有一些人，我认识的某一些人，当他忍饥挨饿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轻声慢慢的唱诗赞美神，当中也有饿死的，当中他们教会也有饿死的。我就问他，怎么你们都没有出声音，我们一直也想为你们祷告。他说我们一出声啊，在神面前的赏赐就不见了，我们宁肯安静就等候神的供应，神给我就活下去呗，神不给为什么不能被神接走呢？啊，我听了以后我都热泪盈眶，这是何等的生命，那么信靠神呀。那我们今天呢，进食祷告其实也是这个生命的操练，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生命，在上帝面前要活一个怎样的光景。所以进食祷告呢的意义，就是帮助我们生命当中活出一个全然依靠主、仰望主，然后全凭主的一个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我已经不是那个被食物控制。换句话讲呢，就是我哪怕有一天因为进食或者因为被动进食没饭吃，我也是欢天喜地的回天家迎见主的面，而不留恋这个世界。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当然进食祷告除了这个生命的态度以外，第二方面呢还真有能力。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对那个黑暗的势力呢就有一个宣战，我已经放下了对世界，也包括你撒旦放在我面前那个食物瘾的这个控制，我今天是带着一个守节心清的生命来到你的面前，对你宣告上帝基督的权柄，我奉耶稣的名赶你走。那这个是我在过往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做的事情。鬼吧也不知道怎么个，也特别怕我。我去台湾呢，去一些这样的比较这种庙宇比较多穷乡僻壤， 或者说是比较那样的，就是这个邪灵孤魂野鬼比较多的地方，常常有机会去赶鬼。赶鬼前我的体会，我的经历还真是尽量不要吃，或者尽量少吃。你吃的大幅便便，然后油又多，饭又多，你会犯困的，你没精神的。尽量保持一个就是比较清省的肚子。你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井旁的妇人去传福音的时候，门徒回来问他，我们把食物带回来了。耶稣说，我另外有食物，我的食物不是单单你们拿回来的这些买回来的食物，但是我有上帝的话语。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了好半天，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呀。时余，你问教会也赶鬼，当然赶了，毫无疑问的，鬼是最怕教会的，你知道吧？最怕基督的名的。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赶鬼的呀，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是被圣灵充满，只要你是放下世间各样的缠累，你为什么不能赶鬼呢？当然可以赶鬼。但是赶鬼很重要的一点，你自己必须是守节心清啊。如果你带了一大堆罪去赶鬼，撒旦会当众戳穿你的罪。我还真认识一个牧师，我们去一个地方去赶鬼，就在当年在法国的时候，在巴黎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他其实是温州教会的，但他也找我们来帮忙。那我们就大概同工会大概七八个人吧，不到十个人，就跑到家去了。他们家住在哪呢？他们家住在红磨坊那个区，那个区是一个红灯区啊。很多法国巴黎的妓女都在那个区生活，他们的楼下都是卖淫的场所，那二楼通常不太容易租得出去，所以呢，很多中国人呢就会在那里租房子，便宜嘛，相对便宜一点呀。那他们就在他们家一家的住的那个二楼，那我一去的感觉，那个地方是这种邪灵到处都是，充满那个周围左右的那种感觉。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整整一晚上，我去了，然后带着另外一个牧师去，还有教会的一些同工弟兄姐妹，一个联合一个祷告团吧，就为那个姐妹去祷告。她身上很多鬼，我不知道有几个鬼，反正好几个，五六个七八个吧，起码是这样，反正蛮多的。我们整夜晚上啊，从晚上大概七八点去到第二天早上四点钟五点钟，大家就一直在唱诗啊赞美啊祷告，好长的时间呢、啊，七八个小时啊，差不多快十个小时啊。结果那个鬼呢就对着另外一个牧师说，耶稣基督是谁我知道，你吧应该跟我是同一个国度的，前天你不是还和我一起去犯了个罪吗？那个牧师满脸 通红啊，又当着他是那个姐妹里边的鬼，当着众人的面把这个牧师三天前两天前犯的罪在众人面前讲了出来。好没面子。那我当时呢，我也当机立断，我就对那个牧师讲，我说牧师，你现在最好的方法赶紧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要堵住这个破口。那个牧师也很顺服了，他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这个姐妹当中里边的邪灵所讲的话是对的，他当众控诉我也是你的恩典，让我有一个机会把我的罪在教会众弟兄姐妹面前，也在撒旦面前，也在这个姐妹面前，我就公开讲我认罪，我是个罪人。那他认了罪以后，他就俯伏在地上在那嚎啕大哭。后来我看了这个情况呢，我就跟两个执事简单商量一下， 我们当时就奉耶稣基督的名赦免那个牧师的罪，然后回头再来跟这个姐妹里面的邪灵讲，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牧师已经认罪悔改，你再也没有破口，我现在奉主的名要让你从这个姐妹身上当中离开，我奉主的名赶你走。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个姐妹就在地上抽搐发抖，口吐白沫，然后就晕过去了。但是我们很清楚，众位弟兄姐妹感受到那个鬼就从她身上好像一阵烟雾缭绕飘出窗外，后大概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就好了，大概早上7点钟他基本上就吃喝点稀饭就过了，我们就走了，大概12个小时吧。那次属灵的征战是很厉害呀，那也是一个很奇，所以你当我们自己去借着禁止祷告去活出上帝这个大能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罪在神面前认干净。在神面前你不认清楚自己的罪，能去到那丢人的。撒旦很坏的，他会在众人面前把你的糗事丑事全部公开出来，你不想讲都不行，因为他是灵里面的一个征战的，他就公开讲，你想瞒都瞒不住的。后来我就跟那个牧师讲，我说你早一点告诉我呀，早点跟牧师讲啊，早点跟教会讲，教会可以释放你啊，为你做祷告啊，你要悔改。我后来我也劝那个牧师，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我说我没办法在行政上处理你，你要自己回到自己的教会去跟你的同工执事长老们去分享认罪祷告，我会监督的，如果你不去跟同工讲，我会去讲的，我鼓励你自己讲。后来他是很听话的，回去他们教会那里讲了也就过了，事也就过了，那也教会给了他一个1年停止圣餐，半年停止讲道的处分，过了也就过了。我觉得这是好的，很健康的。所以李倩，禁食祷告的能力是大有能力的，但是有个前提，你要自己必须守节心清啊，否则你很难为神所用。所以当这一群人来找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们真正要处理的，耶稣讲的就是你要快点把你自己罪的破口给堵上，你不堵上，上帝怎么用你呢？你就禁食祷告去呗。当你禁食祷告的时候，就脱离这个世界对你的捆绑，你就有可能灵里边就是比较干净，比较洁净，也比较容易认识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亏欠、软弱和罪孽。好吧，禁食我就讲这些吧，其他的都你原来那些教会弟兄姐妹和牧师都有跟你讲，我就不重复了，好不好？以前我就补充他们没有讲，大概就这几点呀。好，今天我觉得蛮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大家想问的也可以过来问，好不好？我觉得今天就由张扬提出了一个问题，引发出来我上次讲课的一个逻辑上的一个漏洞没有讲的，然后李倩的讲了进食和食物的态度，今天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面对，也是上一次的范围，面对罪，面对捆绑，
不是
呀，面对说，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哦。
出来，让张扬也认识，张扬认识一下，这是可一啊，这是可一啊，认识了啊，也是一个熊孩子，就是不打也是不行的，属于这一类的熊孩子，知道不？所以，但是也是乖宝宝，就是愿意接受管教，也是牧师打也打不走，骂也骂不跑，掐也不行，也还是说要。要神，他不想做逃兵，还是说吧，可以不说你了，
牧师，刚才大家提问的问题也是我问的，就是有瘾怎么戒掉？那我还有一种瘾比较特殊的，就是我想做的我反而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反而要去做，然后我现在是问的问题就是我想做反而做不到，那这样的瘾 我觉得应该也算赢吧，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克服这种软弱吧。
你这个讲的很抽象，没有人听得懂，当然我是懂的，但是你这么讲没有人听得懂。
那我就说具体的
方便。 讲一个具体，
就是我要学
让大家明白。
比如说我要学 CPA， 但是我一坐下来看书我就脑袋乱转。比如说我说了这个时间我制定好了，也很科学，有休息，然后时间也比较宽裕的对自己，但是我就是执行不了。然后比如说有了一个重大的任务的 deadline， 我虽然也知道那个很重要，但是我就是没有那个意志去把它按步骤做成，往往都是等到最后一秒才开始紧张。
这个应该不属于瘾，这个不属于瘾，这个属于什么呢？这个是你因为罪的缘故，你流失了上帝原本赐给你的能力。你听得懂的话吗？其实这样能力原本是有的，不是没有，是有的。但是因为罪把你缠绕到一个地步呢，比如说这件事你需要去伸手去拿一个扳手，伸手拿个榔头你才能干活，但是你的手做别的事了，你的手呢就喜欢去摸摸自己的脸啊，摸摸自己的头发啊，照照镜子啊，真的臭美，然后每天就照着镜子臭美啊臭美啊，就但是同时你要去干别的活啊，哎呀不行，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你这个能力被你自己的罪所流失了，所以你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却由不得你。听懂的意思吧？那这个问题你该怎么办呢？你其实要解决的一个罪，我跟你讲了很多遍了，可以啊。你的熊孩子呢，就一直听得懂又不愿意去做，或者是愿意做又活不出来，每次活得失败了又灰心，然后又回头，又打回原形。这就是你的生命的光景。你要做的最根本的一点可以很简单，我告诉你吧，你就是说我此生唯独耶稣基督，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除他给你八个字你慢慢去体会，除他以外绝不独活，这是我的座右铭送给你，除他以外绝不独活，就是如果这一生没有耶稣基督了，我也不活，我活了干啥？我不活，我用生命去跟他玩，我跟主相处关系，讲的难听点就是在玩命啊。你以为玩什么？一不玩钱，二不玩能力，三不玩感觉，玩什么？玩的就是你这条命啊。听得懂吗？我大不了不活了嘛，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不活别的，所有的时空我都不要了，我就不活了。当人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会经历出你从未有过的能力，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你方中阿姨的亲身经历。除他以外绝不独活，这八个字你如果活清楚了，你是有一个超越这世界，超越世人，超越你的过往的老我的能力，你会经历得到的。每一个全然仰望依靠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活出这个能力来。我那天我跟方舟阿姨讲，我说教会没有牧师呢可以请个讲员来就好了，我说没有方舟阿姨可不行，方舟阿姨是我们的大管家内务总管，没有方舟阿姨的话，所有东西都运作不了了。你猜方舟阿姨说什么？哎呀，我这最没能力的人呐，我有啥？我什么都没有。我说你这一句话里边的信心和谦卑 救了你。有一点点像耶稣对那个女孩子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的道理是一样的。假如你对我说，哎呀，牧师，好在你讲的话，我对我的价值才有多一点认识，原来我是这么重要，这么宝贵的，那就完了。如果方道也是这么讲，那他就完蛋了，神就要对付他了。他没有这么讲，他讲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听得懂的话吗？就是方丈姨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唯独基督，除了基督绝不独活的生命。你知道 这一次就是两年前的 COVID-19， 就是2020年的2月份，不是美国整个国家的 shutting down 了吗？啊，都关了，什么这个也关那个，但德州好一点了，基本上都没有关，戴个口罩就死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教会弟兄姐妹都不来了，大家都怕呀，到今天都还是很多人怕的。中国人特惜命啊，保命的不得了的。但当时一个我，一个师母，一个方丈姨，每个礼拜我们必须要一起配搭服侍录音啊，那我们在外边也会见不少人呢。方丈姨家六口人，五个得了新冠，就他一个不得，难道不是神的保守吗？当时我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我说假如我们当中有人因为服侍神，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见几次面，最后染上病，最后就离开世界，最后就死了，你的态度是什么？方总你还记得吗？啊，方舟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共同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那就死啊，就回天家嘛。
有一句话记不记得当时讲的，如果我们因此而离开世界，因此病了就走了，我们绝无任何的怨言，绝无任何的贪恋世界的心，就离开了，高高兴兴的走，生死与共。可以我再给你讲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个唯独基督的 见证。通常人说那不行啊，你不能让我死啊，不死我还是不来了，生命多宝贵啊，我还是不要来了，服侍谁有没有无所谓啊，对不对？有别的方式嘛，找别人嘛，就你跟师母就够了，找我干什么呢？他完全可以这么样讲啊，对不对？绝不贪恋这个世界，唯独基督，就是到生死，生死与共，绝不贪恋这个世界。就是当你的生命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可以你也会发现，就是假如拿你来跟牧师或者跟方中跟师母去比，生命好像总差一个距离，对吧？有没有这个 感觉？
嗯，有。
石云就问，这要多少年啊达到这个高度？不需要，你马上就可以，就是一句话，主，今天我唯独你，我别的不活了，除你以外我绝不独活，就是一句话。而这句话是公开的奥秘，当人得到这个能力的时候，表明这个态度的时候，你就胜过这个世界了。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他就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当我们唯独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胜了这个世界，听得懂吗？可以，
听懂。嗯，
你的选择其实就只有两个，愿意和不愿意，对不对？主啊，我不愿意为你而活，这是你的选择，对不对？主啊，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花花世界我没有玩够，那玩够了，老态龙钟了，走不动路了，说不了话了，还剩下最后一口气，我要学跟你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最后一口气来相信耶稣，那我就满足了，是不是你啊？
嗯，
我猜可能是你，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多划算呢，世界我也玩够了，主最后那个 moment 我也抓到了，我好精呢，我好划算呢，可不可以呢？可以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忽略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拿捏度。耶稣旁边那个强盗的恩典是耶稣赐给他的，而不是这个强盗这一生所设计的脚步，他设计不出来的。他碰上上帝赐给他的恩典，而不是任何一个人包括你在内能够设计，我这一辈子吧，趁着我年轻赶紧去抓世界抢世界，把荣华富贵啊，把七情六欲啊都享受个遍，然后最后一分钟抓我信你就得救了。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但是很多人同时也忽略了有这个想法你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你在你衣食住行七情六欲贪爱世界的过程当中你就被灭掉了，一个意外呢，一个车祸呢，俄罗斯丢个原子弹呢，你就没了，你来不及的。在睡梦中原子弹就爆炸了，你去哪里找那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机会呢？你没有这个机会，这是第一。第二，其实你有一个误会，以为与主同钉十字架同行十字架路是一条多么可怜巴巴的路，错了。其实当我们全然归向主服侍神，全心全人的对准主为神而活的时候，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享受，这就是最大的享受。你只是没有去经历而已，你经历了你就知道这是最全宇宙间最大的享受。我过往呢，我也觉得我自己啊，我是一个应该去发财啊，应该亿万富翁啊，应该股票上市啊，应该周游列国呀、啊，应该风流倜傥啊，应该是才高八斗啊，这些诱惑都在我心里边一样的，跟每个人平常都是一样，都有这东西的。谁没有？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都软弱的。但是当我们有一天发现了这个藏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最宝贵的永恒的价值的时候，你要不要它？当你有一天一旦做了决定，我唯独耶稣基督的时候，可以理论上讲，你应该找不到一条生命之路，就是不为耶稣而活。这是我亲身的体会和经历。你不一定要做传道人，不一定要做牧师，但是你的生命却是对准耶稣基督的，全然为他而活，在任何岗位都是可以的。你因为全然对准他，你生命的质量你也会变了，你至少以后不用再撒谎，不用再说假话了，事实坦然了嘛，每分钟都可以回天家见主面，你怕什么呢？起码你忧虑不见，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财富啊，对不对？有一天当你的忧虑不见的时候，你想象一下，这是一笔多大的财富，你晚上能睡得着觉了，你可以心安理得的过你每天的日子了，再也没有忧虑来缠绕你了，你每天活的都是信心的生活，没有惧怕，没有眼泪，没有悲伤，不怕了。我再也不怕没有房子住。我也在想，我想了无数遍的，有一天我要没房子住呢，那我就去大桥底下住嘛。搞不好可以有一天也会跑来陪我了。咦，牧师也在这里，好，我这里搭个帐篷。我到沃尔玛去，20块钱给你买个帐篷，你跟师母还可以住在帐篷里边，我觉得也是一件美事啊。每天去传福音，每天去为主而活， 为什么要在乎在世间有没有财产呢、啊？有没有收入啊？有没有房子啊？有没有车子啊？都是可有可无的。这个是我们生命的那个 bottom line， 是我们的底线、啊、当然，你这个底线都 OK， 都得胜的话，那神不一定会让你过那个 日子的，你还不一定被蒙拣选过那个日子的。但你至少不用怕了，对吧？要不你每天活在一个恐惧惧怕中，对吧？就怕有一天我没房子住，就怕有一天没房子吃、啊、没食物吃，你说可以？
牧师，我昨天去那个、那个我要新上班的公司的那个大楼那里踩扁了，我就想看一看我那个上班地方怎么样。哎，就拐一个拐一个街角，周围全部都是 homeless 的帐篷。然后如果他只是住帐篷里面也算了，他们就在外面吸毒啊，针头就丢在地上啊。然后有一个乞讨的人，他整个背佝偻着，就是这样伏在地上，他头都脖子都是一直歪着的。我经过他的一瞬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死了，一动不动。然后我其实我心里面挺难受的，我想我要不要报警啊，但是我看周围的人就无动于衷那种冷漠的状态，我想可能他们也习惯了，我就特别害怕赶紧跑掉了。而且那个地方也就是前段时间有亚裔的也有白人，就是被歹徒袭击的。所以我现在你跟我说 homeless， 那如果是住在像挪威那种旁边就是青草地的那种 homeless， 当然很好、啊、可是住在一个全都是犯罪的地方的 homeless， 那简直是就是我没有办法把它想的是一个很好像可以有充满荣耀跟力量去面对的事情吧。
你知道吗？可以，我刚刚神呼召我就是出来奉献全世界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北欧教会呢并没有接纳我可以做牧师，可以做传道人，可以做传福音的，不接纳的。所以华人教会呢对我是关门的，刚开始的时候。后来那我没有人传福音，但是上帝又在 拿根烧着的火的棍子在我骨头里边捅来捅去啊，我难受得不得了，不传福音就很难受。那我去跟谁传福音呢？我恰恰在挪威找的就是这些人，就是吸毒的、酗酒的、妓女啊、无家可归的，也是那些佝偻的，就是倒在地上的。每天早上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他们常常一群人就聚在那里。社会底层人他也是聚扎堆的。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很喜欢跟你们做朋友啊，他们很多都是吸毒的、酗酒的，都是浑身穿的也是很脏不拉几的，我就跟他们去拥抱啊。我说我什么都不配，我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想告诉你们耶稣是主，我就有这么一颗心。以后我去到北欧的任何一间城市，我都会去关心这些人。我觉得在那个里边有上帝的荣耀。我也是一个被人不接纳的人，他们也是。我觉得我好感恩，我觉得我好感恩，就是能够在他们当中服侍。呀，那其实你说我是男的，也有女的去服侍，不是我一个人，也会有其他的，也有女生，小女生18岁，干干净净净的一个白人，挪威的一个小女生，她妈妈带着她。他们母女俩也对他们很关心，后来我们也成为很好的朋友了，都有了。所以这也是你的传统观念，其实这些人信了耶稣，神得荣耀的，有荣耀的。挪威的这些酗酒的、吸毒的、妓女的、无家可归的，也不是个个都在青草地上， 欧洲的地方也是很污秽很肮脏的，特别现在挪威来了多少移民、啊、你知道我在法国巴黎住的时候，有一个火车站叫做巴黎北站，巴黎北边的火车站，从外边进入火车站一路全部是吸毒的那个针筒，就在路的两边或者路上。我们带着两个孩子经过那里的时候，常常要经过那里，也是我们的家常便饭。那里也是我时不时会去看看那些吸毒的人，我说有什么可以为你们祷告的，我说我今天带了一些食品，一些面包啊，一些就是一些小卡片，5克朗到50克朗之间的那种小卡片，他们可以去咖啡店买一杯咖啡两杯咖啡，我收集一些这样的卡片送给他们。我是觉得人呢、啊，走到任何地步都不要忘了在你所生活的城市社会的底层有一群人是缺少爱的，这是神给我的感动，不一定给你，不一定给别人，我总是遇到这个情况我总会去关心他们。我深深的体会被人遗弃，被人隔离，被人瞧不起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对这一群人我觉得特别有负担。这一次我们可能也会去到欧洲不同的地方，你也做好准备了，可能我也会带你去到这些比较低层的人当中去。不要怕，好好学习爱他们。
那如果他们有攻击性怎么办？如果他们有攻击性怎么办？他要
打一架，
他要是只是吸毒，我倒是可以拥抱他，因为我知道吸毒他也不传染。但是如果他开始拿针头扎我怎么办？那就很恐怖了。
拜托，你是军人呐、啊，对不对？打一架嘛。其实法国的那些阿拉伯人呐、啊，那些小偷啊，很怕我的。那个时候教会聚会完了以后，我是带着教会弟兄姐妹搭地铁的。法国的地铁不安全的，那种阿拉伯人啊、小偷啊、吉普赛人常常盯着我们，说中国人有钱嘛。所以我通常让大家把包啊背到前面，屁股后面不要放钱包。然后我就回头看着弟兄姐妹，十来二十个。我们一起搭地铁的后面呢也有一个弟兄，我们两个人护着这一群人，要保他们周全的。我边在那讲，我说 Hi everybody look at me yeah, Chinese 功夫、哎啊、也会咋呼咋呼，跟他们开开玩笑，总有办法的，你不用怕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要想来打你给你动武的话跟他打呀，怕什么？谁怕谁？对不对？想打一架的打一架，也不怕呀。该怎么样怎么样？当然不是让你去打架了。我的意思要把你心中那个惧怕给破掉。哎呀，他要这样怎么办？哎呀，他要那样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你为什么那么多的惧怕呢？实在不行，我指的是实在不行，打一架嘛。你至少还有个人性的底线在那里，该打的打呀。实在不行去警察局啊，为主做见证啊，不等于我打一架就不能为主做见证，我正当防卫啊，也是为主做见证，为什么怕呢？关键你不要怕。你说对的，曹姐你说的对的，这也是我的经历。其实他们很怂的，他们心里见着我们他们怕的。一个不健康的人见到健康的心里很惧怕，一个软弱的到那个下山底最底层的见到你这个又从美国来的又是美国军人，怕的怕死。他怕你，不是你怕，你怕他。怂就是认软包了，就认软了，认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了，就 秀出自己怕怕的那个样子心里边。所以不要怕，关键是不是他们呢，是你心里边的害怕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是带着上帝的使命去，退后一万步来讲，不要说扎针一刀把你杀了，是那就回天家呗，为什么不能死呢？那就死嘛，是不是？一讲又回到信仰的核心中来，你总是在信仰的问题不核心问题不处理好，一出来就遇到状况，你就垮了。人生啊，可以活就活一个坦荡两个字，我任何情况都可以接纳，我有主，我有神，我没有任何的惧怕，我除了爱你杀了我，我也爱你，怕什么呢？不怕吗？同不同意啊？
嗯，同意。
啊，耶稣讲的不要怕，只要信。当你生命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我跟你讲，你经历不到，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刚强壮胆，那种坦然无惧，那种哇拥抱基督，那种任何人都可以伤你，你却仍然还爱他的那份坦然。哎呀，宝贵的不得了，知道吗？
嗯，
这是世界给不了你的，金钱给不了你的，权力、地位、美貌都给不了你的。可以，你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的，对不对？很美的，方舟阿姨常常夸我们可以可漂亮了。但是我要跟你讲，美貌会过去的，有一天你也会人老珠黄的。都会的，所有女人的美丽都会随着年龄一天天的过去而渐渐的就失去了。当你看见一个老太婆在路上弯着腰弓着背慢慢在一步一步苍老的行走的时候，你要想得很清楚，这就是你的将来啊，有一天呢你会走到那一步的。年轻不会永远属于人的，我今年11月份我就64岁了，我什么时候想的我成了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呢？我没想过的。但是我的心态觉得我一直是个30岁左右的人。我现在还能打死2只老虎。我身体的运作还是非常好的。每天我在农场干很多活，我一直没把自己当老人，就当一个年轻人去活。凭什么？因为生命里面有能力的在里面。知道不呀？ Yeah, 莲花你说的对，艳丽就是虚假的。莲花你也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但是你记住牧师的话，有一天美丽也会离你而去的，不是你，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女人，英俊潇洒也会离开男人的一样。不要被这表面上的虚华去迷惑了你的双眼，那是要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到了最后就跟主的关系了。你跟这个世界，跟你的父母也会成为过去的，如果他不信主就永远的告别的，跟你的国家，跟你的民族，跟你的党派，跟你的群体，跟你的老板，跟你的儿女，你跟谁都不可能永远的长久，都是短暂。为什么要计较这么多的这个主意啊，那个理想啊，那个梦啊，那个想法呀、啊，还生那么多气。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时间也过了。Yeah. 好，今天我觉得就等于是有点是问题解答这个方式，但是也等于是解答了，填补了就是上两堂课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犄角旮旯的一些破口吧，把它补上。可以，很好，今天你出来问，但是我盼望你能把它化作你的生命，不要左耳进就右耳出呀。我开始都要放弃你了，我说以后不理你了，我以后让方壮姨来陪你说话吧，再不行就让师母来陪你说话。我说半天你都一直不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看来显然我是太没能力了，找另外一个人帮你吧，好不好？可以。牧师太没用了，找其他的弟兄姐妹，我都不肯改变，可以不？
牧师，那个 Daisy 要说话。
Daisy
牧师啊，牧师听到吗？牧师听到吗？
听到。
好像刚才可以刚才讲到，就是在这边，有没有可不可以看到这些失毒啊、喝酒的？教会有啊。如果短宣队过来，礼拜一到礼拜三，他们8点钟到2点半的时间，他们是开放的，我们可以把你们带，把可意带过去啊。
可以啊，
是啊，真的。
你有机会见到北欧的吸毒者，那么喜欢北欧的吸毒者，那 Daisy 就是把你送到那里去。
那也行，反正心理学里面有一种治疗方法，就是直接面对你所惧怕的东西。你如果一直在面对它，你说不定就能够把它给意识到，它也不过如此，就能把它治好。那我说不定也借着教会把这个惧怕给治好了。
你
可以，你又错了。可以，你又错了。因为你依靠的全源不是耶稣基督，乃是你自己学的心理学。你不要这么去再用老我去活自己。你乃是要怎么说呢？好的 ，Daisy， 若有这样的机会，请为我祷告。我也要祷告，依靠神帮助我胜过自己的软弱。你这么讲，我就放心。但是你又跑回你的心理学去了，这惯性很强。好 ，Daisy 没话讲了吧？还有没有 ，Daisy？
没有了，牧师。
好的，那方中带我们做个祷告吧，就今天就结束了。等一会儿可能 Michael 要过来。
Okay, 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你赐给我们一切丰厚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向你求恩典而忘记了恩典背后的你。主，就求你让我们也牢记这8个字，除他以外，就是除你以外绝不独活。主啊，离开了你，我们真的生命是没有方向，没有意义。就求你带领我们，不要等到我们年华老去的时候，我们才来认真的思考这么重要的人生的课题。求你就带领我们，就在现在这个 moment， 就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愿意对你说一声，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你。谢谢主耶稣，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份，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重新回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好，大家要是肯出来见个面，跟牧师打个招呼，牧师谢谢你。哎，尹红出来了，何昭出来了，大家又出来了，谢谢你们。曹杰出来了，
我要看，谢谢，拜拜。
哎，石云，谢谢你们。
拜拜。
哎
，Candy。
哎呦，白白也出来了 ，Sarah 也出来了，李红。你们出来我特别开心，见到你们我就很满足，一个礼拜见不到你们一面呢，我心里面很牵挂你们，见到你们吧心里面就好满足，好开心，好感恩。因为我相信呢，耶稣爱你们，牧师也爱你，
我也爱
看到看到你戴那个帽子，
我
也发现你的爱很。艾达也出来了，叶宁出来吗？叶宁走了。敏娜，你不出来吗？敏娜，阿石，你不出来吗？夏翔，夏翔出来了，叶丽也出来了。哎，谢谢你们了，叫你们，哎，谢谢你们出来见见面，我都很开心的。呀，不能，我希望上课的时候一直那么见到你们，我就更加。哎，海波，你的胡子要刮啊！你胡子不刮，我把你送到中东去了。好不好，海波？
那是。弟兄的孩子啊，那么大
了。啊？谁？谁？我听不到你说话，可以？
对啊，那是果果何昭的大女儿。
哇，这么大了！
哦，合照，果果，
嗯，
果果不是那个双胞胎，她是她是姐，她是大姐。果果有没有叫牧师爷爷好？果果，
牧师爷爷，
爷爷好。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这一次见了他呢，肯定是不得了，要抱一抱他，亲亲他。好的，很开心看到你们，拜拜，谢谢你。伟珍不肯出来，你代表是吧？伟珍，嗯，是不是、啊？拜拜，嗯，你帮我去伟珍家吃一餐饭去。
好的，好的，
再见了。
叫他做好，叫他做好吃的给你。好了，拜拜了，上帝。